滑的石子，他选，因为这光滑的石子在做放在机圈里丢出去的时候可能比较准，可能比较杀伤力强，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那个石头，他选石头是根据那个石头适不适合他的用途啊，这是有条件的拣选，或者说就是选择拣选是因为被拣选的东西符合某些要求。那无条件的拣选呢，就是不是你怎么样，而是我拣选的人怎么样。我刚刚讲了，就是非常的无缘无故的，就没有理由的，起码我们找不到那个理由，我们看不到那个理由。在旧约就有这种很奇怪的观念了，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神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万民中我为什么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就是上帝有一个万民中都爱，但是有一群人他特别爱，这种人叫做选民 The elected， 被拣选的人。那又我们又说，为什么神拣选他们？这里耶和华提出一个理由，提出一个不是这个理，不是理由的理由，就是不是因为你们人多。那不是因为你们人多，其实就涵盖了一切的理由。不是因为你们这个民族特别优秀，不是因为你们这个民族特别的强大，不是因为你们这个民族在其他民族里面比较起来人最多，我要选一个选民，他能够在世界上是最强盛的，我才选他。耶和华不是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什么优点来拣选你，甚至不是在你身上看到了将来你会有什么优点，我拣选你，我是伯乐，你是千里马，你这个千里马现在还是一匹小马，没有人看得出来你有什么潜力，我看得出来，我看出来再过三年你会成为一匹非常好的赛马，我现在就看出来了，我善于看到你的优点，别人还没看出来我就看到了。你被拣选不是这样的，神拣选以色列，拣选我们都不是这样，不是我们身上现在过去将来会有什么优点。民数的生命记第七章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神拣选你们就是他爱你们，神爱你们就是他拣选你们。神为什么爱你？没有理由的，无缘无故的，找不出理由的，找不出理由，为了表强调这找不出理由，他就说没有理由，他就说照常理来看，人不会去拣选一个弱小的民族，或者神不会拣选一个弱小的民族来代表他，不会。我只是爱你们，我就是爱你们，没有理由的爱你们。好，各位，我一再重复这一点啊，不是要各位有个观念，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糊涂的，是乱来的，不是糊涂，不是乱来的。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没有好处，我们没有资格被上帝拣选，一切是上帝的恩典。或者我们说基督教整个，或者说正统的信仰，或者说特别严格的正统信仰，像加尔文中，他始终在强调的一件事，甚至强调到我们觉得不近情理，就是神无上的尊严和人毫无理由的、毫无可以变的那个堕落的状况。神无上的好，我们无下的坏，就是强调这些事情。对不信主的人，不要说不信主的人了，对一般基督徒都难以接受。为什么要说这么话，这么重的话？昨天我不知道我表达出来没有？为什么要说我们的堕落是 total depravity， 干嘛要讲得这么重？你说哎呀，人很糟糕，需要神帮忙就好了。 No， 我们不能说人很糟糕，我们说人无药可救了，需要神帮忙。 No， 不是帮忙，需要救命啊。那么我们不是神帮帮忙就好的，我们的问题太严重了。当然圣经也有人帮助这个字，但是就是正统的，可能你觉得有点不近情理的或者难以理解的，就是像加尔文这样的人，或者正统的奥古斯丁、路德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人是非常的糟糕，不是我们不知道不信主的人或信主的人有很多优秀的表现，但是就我们要去认识回到神那里，那是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办到，连转个向的可能都办不到。那这我又要提到我也常常讲的，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三个 lost 失去的比喻。有人失去了一只羊，一百只羊里面有人失去了一只，十块钱里掉了一块钱，两个儿子失去了一个，那就是那三个比喻都在讲 lost 失去。我也讲过 lost 这个字失去看起来 lost L-O-S-T 太容易明白了，这是很简单的字，但是实在很难懂什么叫做 lost， 失去、丢掉、迷途、迷失，什么是 lost。 有一个小孩在游乐场哭，哭得好厉害，警察问小弟弟，你 lost 了吗？我没有，但是我爸爸妈妈 lost 了。到底谁是 lost， 到底谁是迷失了，或者是丢掉了、掉掉了？最大的 lost 可能就是你不知道你 lost 了，你不知道你迷路了。我也讲过，我在有一次在美国一个城芝加哥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晚上十二点钟了，我们在高速路上，我们看着地图，那时候还没有别的工具，看着地图我们知道我们走在很正确的路上，这条路走对了，也很顺，十二点钟也没有塞车，我们的车况也很好，我们的油也很够，我们非常顺利。各位，我 miss 了一个出口，我不知道 miss 了出口，继续往下走，我不知道我 miss 了。车况越好，油越足，开得越顺，我离目标越远，方向错了。最可怕的 loss 是你不知道你 lost 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可怜的地方。那么在那三个 lost 的比喻里面，第一个是失羊，第二个是失钱。失羊和失钱这三个比喻都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不去详解，但是失羊和失钱的比喻都有一个相同的，有个共同点，就是那失去的东西是回不到主人那里去，除非主人来找你。尤其是第二个比喻，失钱的比喻，这是这三个比喻里最无聊的一个比喻，最短的一个比喻，我们最少谈的比喻，我们最常谈的当然就是浪子的比喻或者诗人的比喻。那么我们也会谈失羊的比喻，但我们不太谈失钱的比喻，因为那索然无味。可是就神学上来讲，失钱的比喻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神学上很重要的意思。奥古斯丁就说了，我们都像那个钱从主人的钱包里掉出来了，掉在那个地板的细缝里面，除非主人弯下腰来把你捡起来，你永远回不去的。羊也是一样，除非主人去找你，你永远回不去的。钱比那个羊更是这样，因为羊还有点意识，钱没有意识，钱也不能发出一个呼喊，主人啊，我在这里，请你把我捡起来，他根本没有那个意识，他根本没有办法呼喊。 只有主人看到他了，把他捡起来，他才能回到主人的荷包里。如果我们要把耶稣这个比喻再扩大一点的话，主人的钱包破了，钱币散了一地，主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捡几个起来，有些他就不要捡了，他就不要了。那么他要拣选什么就拣选什么，他要弃绝什么就弃绝什么。在那个比喻里面，这两个比喻里面都非常强烈的显出那个被拣选的东西在回归主人那里的事上是毫无能力的，特别是那个钱。可你注意第三个比喻，诗人的比喻，父亲没有去找这个儿子，父亲没有。因为前两个比喻里面除了别的重点以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迷失的人自己是回不去的，如果神不来拣选你，不来找你，不来把你捡起来。第三个比喻强调的是人要悔改，所以没有讲爸爸出来找你，没有，爸爸显然很想那个儿子，但他没有出来，事实上恐怕他连寻人启事也没有登。那里强调悔改。我们必须把不只是这三个比喻，所有圣经的话一起来看，才是一个完整的神学。当然我们不可能每次讲到把所有的重点都讲出来，可能有的时候只有一个重点，但是能够想得越完全越好。好，我们被拣选，在我们身上找不出理由的，无缘无故的，神就是选上了你，就是喜欢你，你拒绝都拒绝不了。耶和华专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数多，不是因为你们优秀，我就是爱你们。以赛亚书42章第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必将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耶和华在向全世界的人，或者是天地的受造物天使，在介绍他的仆人。哦，注意啊，这是我的仆人，我所服，我所选，我好喜欢他。各位，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常常是若隐若现，有的时候就是我的仆人，有的时候是耶和华的仆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那么这个仆人是谁呢？我们基督徒大概很自然的，也是根据新约圣经就说是耶稣，这是没有错的，因为新约是这样用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圣经里面，包括在旧约的时候以及新约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的仆人除了耶稣以外，除了最重要是指着耶稣以外，也有别的所指，包括这个仆人是以色列，如果是以色列，这个仆人也是教会，也就是上帝在历史上所拣选的是以色列人，是教会。这个以色列人和教会被上帝拣选，或者是先知，或者是个人，或者团体，这耶和华的仆人，神喜悦，神拣选。他有什么优点？神拣选。你有什么优点？神拣选。以色列有什么优点？神拣选。教会有什么优点？神拣选。以赛亚书42章19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我拣选的仆人特点就是瞎眼耳聋。当然重点仍然不是 神拣选了那个比较瞎的人，比较聋的人，不是。重点还是在讲神拣选人，不是根据那个人身上的任何特点，好也好，坏也好，不是。只是这里用坏来表示找不到他被拣选的理由。各位想要表达的，包括正统教会，特别是像加尔文、路德、奥古斯丁这样正统，想要表达的不是要打击我们的士气，哎，我们好烂啊，怎么样？是要打击我们的娇气。你不要想，任何时候都不要想，我比别人优秀，所以我被拣选了。你不是的。你的确可能比别人优秀，那不是你被拣选的原因，那是你被拣选的结果。神拣选你，就把他的灵，把他的恩典多多的赐给他。你如果没有把这些恩典表现出来，活出来的话，受的惩罚还更重了。谁瞎眼向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这话我真是觉得教会还有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谁瞎眼像我这个牧师，谁耳聋像我这个牧师，谁瞎眼耳聋像我这主日学老师，像我这个长老，然而我蒙了怜悯。以赛亚书49章第7节，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看见就站立，就站起，首领也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我们不仅是没有任何的优点，我们事实上是被人藐视的，我们被人憎恶的。各位不要搞错了，也不要看反了，就是有人包括尼采这么聪明人就看反了，就以为圣经里面所提上帝拣选的人，就是越烂他越拣选，你越可怜越拣选，越穷越拣选，越丑越拣选，越不优秀越拣选。就尼采说，这就是一群烂人他们推展想出来的宗教，基督教就是一群失败的人，一群 loser， 他们心里嫉妒那些优秀的人又达不到，就天天说将来有一天上帝会彻底的把这个世界颠倒过来，那些上层社会的都会被打倒，我们这些在被人家踩在脚下就会翻身。尼采说基督教是最糟糕的宗教，因为是一种失败者的那种狂想曲。尼采想错了，重点不是说我们在高举被欺负的人。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有些神学家是这样讲，神是站在被压迫的那边，神是站在贫穷人那边。各位，这都不是好好看圣经的结果。神没有站在任何人那边，任何人都是被神弃绝的，因为我们都不配。但是在神我们也测不透的理由里面，我们不知道理由里面，他就拣选了一些人，为了要表示他的拣选不是被拣选者的优秀，所以他常常说他拣选那些烂人，并不是说神在高举烂人，只是在强调神所拣选的人没有可夸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夸自己。被人藐视、被本国憎恶、官长虐待的。好，那么在《使徒行传》第9章15节，神继续有这样的观念，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照上下文来说，就是耶和华是这个意思，你只管去给他施洗，给他按手，宣告我对他的旨意。因为他就是保罗虽然如此不堪， 他虽然是如此抵挡教会，但是仍然是我所拣选的。各位，这些都非常稀奇，神拣选的怎么这么不好呢？啊，怎么这么不堪呢？还是要请各位注意，不是神拣选的标准就是比较烂的，就我们不能说神拣选的标准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就最终的原因来讲，神拣选的标准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拣选，他就是怜悯恩待了我们，而这样的怜悯恩待也不是要说神的拣选是就真的是莫名其妙的，而是说你不要在你身上找优点，你不要在你身上找长处，你没有的。总的来说就是我们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卑，我们只能求神的怜悯了。在罗马书第九章，那么神感动保罗在讲到也是我们的拣选，我们的蒙恩得救，他在那里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各位，我所生的儿女，我的肉身，因为我也没有别的身能够生了，我的肉身所生的儿女就是我的儿女。这个国籍法应该是有两种，听说一个你在哪里生的就是哪里的人，一个是生你的父母是哪一国的人，你是哪一国的人。那么肉身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因为肉身所生的是肉身。我喜欢讲这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人生的不会是神，神生的不会是人。那么当然稀奇的事就是道成了肉身，那么耶稣基督是神生的，耶稣是神生的，永恒的神性来讲他是神，就他的玛利亚赋予他的，他是人，他是人，他是神，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人要成为神的儿女，先天的条件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是肉身生的，一定是肉身，一定不是神。那我们怎么样是从肉身保留这个肉身还能成为神的儿女呢？就是应许的儿女。应许的儿女，应许是什么？应许就是神的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都能够在一般情形下，我们都能够凭着生理生儿养女。神似乎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就要显出一个真理，要显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召，上帝的爱临到的人，或者是人蒙了上帝的恩典，他能够继续的子子孙孙都蒙恩典，他不能靠着他自己，他必须是凭着信心，必须是凭着神的话，因为他自己要去生的话，那都还是人能生，他生的还是人，他要自己不能够生，神的话说能生，他要信这样的话，这样的儿女才是神的儿女。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经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我必须让你和撒拉彻底绝望了，彻底对自己的肉身，彻底对自己的能力绝望了，你能够有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我的话，我要到这个地步我才救你，我才成就我的应许，就我要你明白，也是我们后世每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的，就是 你要绝对完全彻底单一的信靠上帝的话，那你要绝对完全彻底单一信靠上帝的话，你就要不可能信靠自己的身体了，或者说不可能信靠自己，你不可以信靠自己。所以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神不能实现这应许，或神不要实现这应许，神要到亚伯拉罕、撒拉都不能生，而且这个为了要保证不能生，这个时间观察期很长的，不是撒拉停经以后而已，不是亚伯拉罕失去了性能力以后而已，而且是失去以后很长的日子。撒拉是到89岁，不知道他停经了多久了，到89岁，神说好了，现在应该任何的科技都会说撒拉是绝对不能生了，89岁，而且是为了保证是不能生的，是你也亚伯拉罕也没有性能力，撒拉也没有性能力，他们的身体如同已死，一定要彻底死了，好像拉撒路一样。拉撒路在坟墓里，拉撒路死了要4天了。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死了24小时，那个灵魂还没有跑太远，叫他回来还回得来，身体还有点温，叫他回来还回得来。当然这是不算是很科学，但是就常理来讲，一个刚死的叫他复活，好像是不可能，但是好像还是有点可能。那个以西结在旷野里面看到无数的那个死人的枯骨，不但是骨头，而且不知道以西结怎么看出来是极其枯干，是千年的枯骨了。神说这些人能复活吗？一个刚死的孩子身体还是热的，好像还比较可能一点，一个已经臭了烂了都枯干了还能够吗？神对亚伯拉罕对我们都要提醒我们，你要做神的儿女啊，我要先保证一下，我先要让你有个观念，你要有这个清楚观念，就是这绝对不是你能生的，能生的唯一一个办法，唯一一个就是我要你认识的就是我的话，我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就是神要他的儿女得到上帝的祝福，要是亚伯拉罕子孙都是他的，都是上帝的儿女，必须是他自己已经绝对不能生了，撒拉也不能生了，要上帝的应许，肉身的受造的都不是神，他们所生的都不是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必须是神生的。我常常引这句话，就是约翰福音3:6，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化生的才是灵，圣灵跟神的话都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第三位。好，罗马书9:9，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么是在人绝对而且双方都不能生的情形下，神应许，人能相信神的拣选临到人，人能相信，中间有个连接，神拣选，我要拣选这个人，而这个人能够相信是因为圣灵。神的应许和人能够得到这个应许中间的相连的就是信心。我昨天最后有讲信心和圣灵 常常可以画等号的，近似等号。这里要表达的还是一样，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不在乎人的肉体，在乎招人的主，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拣选他应许的。各位，我们得救，我们因信称义，这是主的恩典。我们没有好行为，我们不够好，我们达不到主的标准，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蒙上帝的怜悯了。我们能够有信心是神给我们信心。保罗就顺着你的理性一直在问下去，罗马书九章十四节，这样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你的答案是很轻易的一个，当然不公平，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当然不公平。保罗说是当然公平，神有什么不公平吗？这当然不公平。什么叫公平？我们都在起跑点上，同样一个起跑点，同样一个一样子的轨道，同样的一个起跑点，同样的轨道，跑出来的结果那就是公平的。那么可是有起跑点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竞赛是公平的吗？我想在人间也没有办法想别的了。我们考试每个人有一样的时间，每个人有一样的桌子椅子笔，最重要的每个人的考卷都一样，每个人在那几十分钟之内或几个钟头之内都要独立的来回答这上面的问题，这叫起跑点相同。各位是吗？我们的起跑点相同吗？一个乡下的小孩，他的起跑点跟一个城市的小孩相同吗？我家里是父母是教书的，我很早就学会认识字，学会算术，开始学英文。我的起跑点跟那乡下小孩一样吗？我们有一样的 IQ 吗？我们有一样的智商吗？我们有一样的起跑点吗？什么叫起跑点相同？保罗说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最公平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然后保罗结论是罗马书九章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然后十八节他再说一次，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好，辩论到最后，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怜悯。那他为什么要怜悯这个人？为什么要怜悯那个人？就不能再找理由了，就是上帝要如此就如此。他要怜悯谁，要叫谁刚硬，都是他的事。然后保罗都会顺着你的思潮问下一句，这样你必对我说。各位，现在我这样问你，你也一定这样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哇，天下不公平霸道莫过于此了，你叫我刚硬，我就刚硬不信主，刚硬不信主，审判的时候你又说你为什么不信我？因为你使我不信你的，我能抗拒你的旨意吗？不能。 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我们也大胆诚实的说，我们在指责上帝，因为他不公平。我们这很多人说过这种伟大的话，如果上帝是不公平的，我到地狱里跟魔鬼在一起都愿意，我不要到天上跟一个不公平的上帝在一起。保罗没有那么伟大，保罗说，你是谁，你竟敢向神犟嘴呢？你好大的胆子啊，你跟神反驳啊。你当然也会说，当然宁鸣而生，不愿不鸣而死啊，我死都要抗议。那这时候你其实应该知道保罗说的是什么了。保罗说，你能抗议吗？我当然抗议，我现在就在抗议。你知不知道你的抗议就出自上帝的手，你的抗议也是上帝安排的。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我就是要，你知不知道你的犟嘴是上帝造的？造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如果你就对上帝的安排不满，那保罗说，我跟你讲，你的不满也来自上帝的安排，你就没有话可讲了。九章二十一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窑匠没有这个权利吗？我看过很多的解经家都说，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比喻，因为上帝不是窑匠，我们也不是泥巴。上帝当然不是窑匠，我们也不是泥巴，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那么这个比喻的重点在讲，窑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要把这块泥做出一个便盆坛盂，专门承受别人的吐痰、吐口水或者是粪便，这是他的旨意。他要把另外一团泥做成一个漂亮的花瓶，天天都是鲜花插在里面，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有什么不可以？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愤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九章二十四节，这有什么不可能？我们当然说不可以，但保罗说，上帝要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好，我们要把这个名单越扩越大了。路德、加尔文、奥古斯丁还有保罗都这样讲，都用一些我们受不了的字眼来表达一件事，就是上帝有无上的权威，我们实在受不了。你听了受不了，那也可怜你了，你被做成一个烂器皿。你听，哎呀，真有道理，感谢主，你是贵重的器皿。好，我不开玩笑，我们还继续的把这无条件的拣选继续表达下来。路德很喜欢强调说，他也讲预定论，他也讲上帝有就预定了一切，不管人得救或会被毁灭都在神的手里。不过路德可能很智慧，很有牧人心肠的说，劝人不要多讲这个道理，就不要多去研究这个道理。他说，因为去研究这个道理你会得神经病的。路德是这样讲的啊，人 凭着自然之光，就每个人都有的智慧聪明，凭着我们的堕落以后神还放在我们心里的自然之光聪明能干，我们能够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不信主的人也会有这种道德的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自然的伦理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最起码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自然之光不能让人看到上帝称罪人为义，这好像是不公平的，那么需要有恩典之光。自然之光让你看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恩典之光让你看到上帝怜悯罪人，上帝称信靠的罪人为义，这是恩典之光。但是恩典之光能叫你得救，能让你看到上帝称相信的罪人为义，恩典之光不能叫人看到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公义就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恩典之光没有办法，恩典之光让我们看到上帝有怜悯有恩典，我们必须有荣耀之光。所谓荣耀之光，就是将来我们在天上，在神的荣耀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明白上帝这一切带领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难测，但是的确是美好。保罗喜欢讲这个，但是我自己常常觉得很奇怪，我看圣经越看越觉得非常的一致。你在很多的神学家或者圣经学者他们来看，他们常常会说圣经里很多矛盾，保罗约翰是不一样的。但是保罗约翰固然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是非常一致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说，我现在正在查啊，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说，主啊，我们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荣耀向谁显现呢？那么约翰说，作者是因为看到上帝的荣耀，就这样说，看到上帝的荣耀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也就是有上帝恩典光照的人，看到上帝丰富荣耀的人会说阿们，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神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要怜悯恩待谁就怜悯恩待谁，这是神的荣耀。如果你没有看到，你会很愤怒地说这是神的羞辱，基督教讲这个是很不应该的，怎么会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说这是神给他儿女的恩典，神给那些有荣耀之光的恩典。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自然之光，我们也希望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有恩典之光。如果神愿意怜悯我们，我们也说主啊，也把荣耀之光给我，让我对你一切的带领和安排有信心啊。这个应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所讲的，里面也有讲到说那么多人不信他，因为他们不是他的羊，那么多人我们传的他们不信他，因为神没有给他们这样的光照。 如果神给了你这样光照，我们感谢主，求主怜悯和恩待。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无条件的拣选。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耶和华说，我爱雅各，恶以扫。神无理由的，起码不是在雅各身上看到了什么优点，拣选了雅各。这保罗有引这段话，就是我们刚看到的罗马书第九章，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如果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会敬拜是主，我们会俯伏在地，我们会泪流满面，主啊，我真是不义，我真是不好，但是你这么爱我，我感谢恩典之光，让你看到神称罪人为义，很好，我是白白的蒙了恩典的。那么如果你继续看到神就是爱雅各，就是拣选了雅各，就是在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就爱他。各位，你一定要记得，这跟我们的生活观经验是完全相反的，完全不一致的。我们选东西总是因为他好。神很清楚的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我听很多华人的牧师都讲到说，以扫雅各实在是很不好，但是还是有一些优点。以扫虽然好像比较老实，但是还是很多缺点。两个比较起来，雅各还是好一点。各位，这完全不是圣经讲的。神绝不是因为雅各有什么比以扫好的地方，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他们的善恶还没有行出来的时候，神就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哦，你是雅各，感谢赞美主，我真是没有什么好，神就无缘无故的爱我。哎呦，真是感谢主。可是各位，如果你是以扫，那就不妙了，神无缘无故的恨你。如果以扫雅各被拣选，没有理由，上帝就是要拣选他，我们也必须说，神弃绝以扫也没有理由，我就是要弃绝。牧师，我们不知道还要不要上下去。耶和华说，我爱雅各，恶以扫。不过这怎么解释，我还是要解释一下，免得我们真是活不下去了啊。我是常常喜欢这样说啊，这样来比较，我觉得这是很合圣经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个是从人来看，一个是从神来看。圣经里这两种观点都有讲，而这两种观点是并不冲突的。从神来看，当然伟大无比，正确无比，但是我们没有神的那个眼睛，我们看不到他在勇士中间的计划，为什么会这样计划，我们看不到，我们只能就我们看到的东西，圣经跟我们讲的，我们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从人来看，那么一切的事情，信不信上帝，要不要读经祷告，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要不要每件事，从小到大的每件事情，从人来看，取决于人。是你决志信耶稣的，人来看是你决定信耶稣的。从人来看，神当然也在工作，我们看到神使用了一个讲员，讲了一篇道，然后感动了我们，我们的心如何如何感受感动。从人来看，一切的事情是未定的，是不定的， 是由人来决定，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因素来决定一切的事情，包括你明天会怎么样，包括你明年会怎么样，包括你将来会不会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说这是未定的，不知道。如果我愿意上进一点，那么会好一点；如果我努力一点会好一点；如果我运气好一点会好一点，等等。总之，从人来看，一切的未来都是未定的，不确定的，我们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想这个应该每个人都同意，我想圣经也同意吧。我们只能从人来看，我们对自己还有对人的勉励也都是看啊，我把生命的道和死亡的道放在你面前，这是生命记里讲的，你选一个。而这个拣选必须继续不断的，这拣选也需要主来让我们选择正确的，也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持守持守这个正确的选择。总之，从人来看，这个世界上的每件事情都是未定的，有的比较确定一点。今天下午不会下雨，大概相当确定；今天下午不会刮台风，大概相当确定。不管是科学的，或者是人际关系的，一切的事情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定，会有意外。就从人来看是这样，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不管我们有罪或有限，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只能尽量做该做的事，尽量的好好信靠上帝，依靠上帝。这从人来看，圣经里很多这样的话，所以圣经里很多这样的勉励，这样的警告，有限代表性的就是我刚刚讲的生命记。耶和华说，看到我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放你面前，我吩咐你要拣选生命的路，要拣选听神的话，要信靠他等等。从人来看是这样，一切的事未定，但从神那边来看的话，一切的事都是既定的，不是未定的，都是既定的，都是已定的，都是预定的，而且绝不会更改的，因为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圣经上也有讲到这样的话，那就是那些预定的经文。圣经上从人来看的，或者是从人来表达的这个字眼，我觉得是在95%以上。圣经上在讲到说，从神的观点来看，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那个大概5%不到。但是那5%的经文是关键性的经文。当然神看比我们人看要重要，只是神为了让我们了解，所以他有很多时候是用人能够看到的，人能够懂得来讲。你这两个并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是这两个我们都需要抓得住，就是从神来看，一切都既定预定，神定好了；从来人来看，一切都是未定不确定。因此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人不能够说神已经定好我要做什么了，所以我什么都不必做，因为你不知道神怎么预定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讲到预定都有一种确定，说神的预定是叫我懒惰的。哎呀，神已经预定我考得上考不上大学，所以我就不要好好读书了，反正神都预定好了。你怎么知道神是预定你要做一个不好好读书的人，以至于考不上大学呢？你凭什么说神没有预定你会好好的读书，努力的读书，考上大学呢？你凭什么说神已经预定好了，所以神预定我一定是懒惰的？你凭什么这样说？你不知道啊。我们倒可以说刚好相反的是， 神所显出来的明显的是显出来，就是神的律法和福音。神要我们遵守他的律法，相信他的福音，我就应该在遵守他的律法相信他的福音上过每天的日子，包括考大学。考大学的原则，神在圣经里让我们这些人看到的，就是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让我们看到就是你努力读书就有努力读书的果子，你不努力读书就有不努力读书的果子。神有的时候也让这些原则会有例外，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照着神所启示出来来做。神启示出来就是神的律法和福音。神的律法就是让我们爱人爱神，神的福音就是让我们信靠上帝，这是我们人要做的。至于说神预定我们信多少，信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但我们不知道神预定的是什么。所以生命记29章29节很重要，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隐秘的事属于上帝。隐秘的事就是他预定的事，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有这事，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预定的。我们能知道的就是我们前面一切未定，我们前面一切会变化，因为人看到一切都会变化。我们前面一切会因为我们的上进不上进有改变，有的时候我们的上进不上进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影响，那都是在人间可能发生的。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我们既没有把握，我们只能好好的信靠上帝了。所以各位，我就在说，我深深相信神预定了一切，神安排了一切，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怎么安排的，我们也不要去猜他怎么安排的，我们就照他显明出来的旨意，就是他的律法和福音，去信去做。那么在传统的神学里面，特别是加尔文中，其实路德中也是会这样讲的，就是神的旨意有两个层面，或神有两种旨意。第一种旨意是 decretive will， 神的谕旨，那个谕是皇帝那个谕旨啊，神，你要说预定也可以，你要说他颁布的绝对的不会改变的那个旨意。另外一个神 perceptive will， 教导的旨意。预定的旨意是神永远中的旨意，是我们人不知道，是我们人知道有，但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带领。神教导的旨意就是我们要好好听主的话，要好好信主，做错了要认罪悔改等等，这些这两个旨意其实没有冲突的，只是你不要去猜神预定什么，你不知道的。你能够知道的，你能够去做的，就是神教导的旨意。那么今天我讲的这些是很浓缩的，把这预定的观念，把神无条件拣选的观念放进去，是我相信是不好懂，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吧。这无条件的拣选，和任何一条加尔文中的或者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都是一个一贯的，就是人败坏，人堕落，人渺小，人受造，神伟大，神圣洁，神计划预定一切的事，而我们在这位神的一切的计划预定中的生活，我们自己归荣耀给神，我们也希望不抱怨，而能够更积极。好，我们就用以扫和雅各再来结束今天所讲的。神拣选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好，就神定义要拣选他，圣经上说的很，也是亏上帝能叫保罗想到这个例子，他居然能想到几千年前以色列历史一个可能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祖先以撒 利百加怀孕了，肚子里一对双胞胎在那里打架，利百加都不想活下去了，这是非常非常疼痛的经验。他们两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在那里争吵，利百加问上帝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两个孩子，两个国度在你的肚腹中，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就从这个例子里面，保罗把它做一个支持预定论的一个重要的经文，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必须说你是雅各你很高兴，你是以扫你就很火大，但是如果你是以扫你也不必火大。就是从神这边来看，神是预定了这些事，但是从人这边来看，一切也是咎由自取。为什么雅各会得到祝福？因为他喜悦这种祝福。为什么以扫得不到这种祝福，得到的是别的？因为他喜悦的是别的。所以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他们也是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就是也很公平啊。各位，以扫要的是什么？以扫要的就是地上的福分，或者以扫要的就是现实的快乐，现实的满足。他不要等的，他不要忍耐的，他要现在就得到。我现在口很渴，我现在要喝着红豆汤，我管他什么以后长子的名分，那太遥远了。他想要喝红豆汤，他得到红豆汤了；他不想要长子的名分，他得不到长子的名分，这不还很公平吗？等他发现哦，原来长子的名分有那么多好处的时候，你的个性是我要现在的满足，你现在的满足就是口渴的时候有红豆汤喝，已经得到了，那你还抱怨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这都是在上帝的带领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不是一切都是很公平你的选择吗？你要这样做就这样做啊。神是预定，人是后定；神是既定，人是未定；神一切都已经做好了，不会改变；人是事后才知道神这样带领的。我们事后知道神这样带领，但是我们事前知道神的教导的旨意。我们该读经，该祷告，该选择上好的福分，能够做到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以前非常同情以扫，非常觉得他倒霉，后来我觉得他不倒霉，就是真的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以扫完全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以扫的子孙比雅各的子孙要更早成为一个国家，在创世纪就讲了，以扫的子孙是以东，比以色列通常都要强大。他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他要一个众多的子孙，他得到了。我甚至觉得说，天堂地狱也是，每个人都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今天你把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远离神的人，你说让他到天堂去，他很痛苦哎。我们来查经，他很痛苦哎；我们来祷告，他们很痛苦哎；我们来赞美神，他很痛苦哎。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想要在天堂赌博，没地方赌博；他在天堂嫖妓，没地方嫖妓，他很痛苦。你把他送上去，他怎么能受得了呢？他到地狱里是远离上帝、远离圣徒的地方，他更痛苦，但是是他想去的地方。人都到了自己想到的地方，我觉得神是非常的公平。神的预定，神的计划，没有转动的影儿，非常正确，非常好。我求主帮助我们。好，我看我们还有，我们是到几点？就是还有一分钟哈，有没有问题？